1374页，阿摩斯书七章七至十七节。翻到的时候，请听本人读出。阿摩斯书七章七至十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啊，主手拿圆垂线，站立在依圆垂线建好的墙边。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圆垂线。主说：看啊，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圆垂线，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幽坛必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派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地不能承受。因为阿摩斯这样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于是阿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到犹大地，在那里过活，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树的。耶和华带领我，叫我不再牧放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说预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传讲。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要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要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瓜分，你自己必死在不洁净之地，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这是上主的话。今日有陈善仪宣教师为我们宣讲神的话语，宣讲题目是最后通牒。有请陈先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近排在网上讨论区见到一个故事，真人真事。有个男仔他就向网民求救，因为拍了拖五年的女朋友突然之间要跟他分手。分手的导火线是什么呢？就是前排他们计划去旅行，两个都是非基督徒来的，计划去旅行。个女仔就谂好行程啦，机票、住宿乜都系佢搞晒，佢净系叫男朋友做一样嘢啫，就系帮手买旅游保险。咁但系个男仔最后冇买到喎，咁女朋友梗系好嬲啦。佢就解释话：我未买过啊，我唔识买啊，我惊买错啊。结果就咩都冇买到。咁啊，卒之女朋友忍无可忍啦，就向佢下最后通牒啊！哇，依家我俾一个月时间你去改，改唔到就算啦，分手啦咁样。亦都讲翻佢呢五年嚟嘅行事为人啊，其实咧喺多好多相处嘅事情上面咧，都真系好想佢成长，好想佢改。不过呢个男仔一直都觉得啊，呢啲嘢好小事啫。个女朋友唔系冇讲过，不过佢又冇摆上心，佢觉得。女朋友一路讲嗰啲嘢都唔系咁重要啫，买旅游保好小事啫嘛。佢觉得好突然啊，好疑惑啊。乜我哋呢五年嚟唔系相处得好好嘅咩？我哋感情好亲密嘅，我哋相处好开心嘅，好似毫无预兆咁样。 但是一班网民就旁观者清了，他们说其实呢你女朋友都给了五年时间你去改去成长，但是你呢就扮听不到，人家有说的你又不放上心，当他耳边风，人家就觉得你不可靠咯。一段关系的破裂其实由很多很小很不起眼的失望累积而成的，到有一天在我们不为意的时候，咦，这些失望累积成为一块很大的石头，就压死了这段关系，到时就真的补救不了。对这个男仔来说，女朋友下这个最后通牒真的毫无预兆，估都估不到，因为他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他单方面觉得我们相处很开心，关系很好，没问题，以为可以这样行一世。其实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看自己的光景，都是这样去看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非常严厉，是一个警告的信息。我们很喜欢听到上帝是爱，是怜悯，是宽恕，是信实，很好。不过我们经常都不记得了，或者说我们不想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上帝同时是审判和公义的神。上帝不会只是一味的大发慈爱，起出埃及记就记载到耶和华是怎样介绍他自己的。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会不会只是记得前面那几句呢？哇，恩惠啦，怜悯啦，慈爱啦，好好啊。但是我们会跳过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呢？如果我们的上帝只是讲爱和恩典，他不管教的话，那上帝就只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没有尽到他作为父的责任，不是真的对我们好。我们都知道，如果小朋友在溺爱底下成长，他长大的时候就会一路的成长，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任他打横行，他会以为做错事是没有后果的，这样的小朋友迟早是闯祸的。幸好上帝不是溺爱我们的，我们做错事他会责打，他会骂，他要挽回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知错回转。而他对以色列人都是一样，上帝很爱这一班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不是一味的呵斥他，哦，乖乖做错事不要紧，下次好做好一点，没事的，锡回淡先，即他不是这样的。当上帝见到以色列人不断的拜偶像偏行己路，见到他们的信仰只是得个壳，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地步，上帝忍无可忍，他要出手了。如果我们心里面，很难接受，上帝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大家现在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的话，我想我们很难去接受到，很难听到今天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要去聆听一些很硬的，未必那么令我觉得舒服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同样是重要。即使阿摩斯书和我们今天年代已经隔了很久，文化处境也都很不同，但是我们一路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人的光景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先知阿摩斯的信息仍然是掷地有声的，仍然都是向着我和你，向着我们每一位去说。那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生气这班以色列人呢？他们衰些什么呀？差到没弯转，很绝的，今天那段经文讲到。大家可能都会识答的，因为他们拜偶像。没错的，这个都是一大的主因。阿摩斯书的背景是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时期。咁要从同大家讲下少少历史先啊。以色列王国时期经历咗几个王，扫罗王啦、大卫王啦、所罗门王之后，就去到罗波安执政。我哋好少听到呢个名嘅。去到呢个时候咧，王国就分裂成为南国同埋北国啦。南国就系继续由大卫家族去执政， 而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就叫做耶罗波安，差一个耶字啫，但系唔同人嚟嘅。咁呢个耶罗波安一世咧，佢就做咗两只金牛犊，就俾人去敬拜耶和华。佢摆咗一只喺伯特利，咁阵间我哋都会讲到呢个地方嘅。北国嘅百姓拜金牛犊，慢慢咧就陷入喺拜偶像嘅罪里边。咁拜偶像当然系大罪啦，呢一个亦都系好多先知咧，佢去宣告北国灭亡啦，去斥责百姓嘅原因嚟嘅。不过呢一个并唔系北国灭亡嘅唯一嘅原因。去到耶罗波安二世啦，就系亚摩斯书嗰个嘅时期啦。北国嘅国力同埋财富都到达巅峰，宫殿好靓，美轮美奂，有钱人生活得好奢华，社会亦都好繁荣稳定。百姓似乎人人都安居乐业，以色列人以为国家富强繁荣稳定就是上帝的祝福，以为上帝很喜悦他们。但是上帝给亚摩斯看到这个国家的实况，就是繁荣的背后是人心的冷漠和诡诈，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穷人被欺压，正所谓猪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样了。刚才讲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但是他们其实还有献祭啊，还有守节的传统的，他们都做足宗教礼仪的。亚摩斯都曾经斥责这一班的百姓的热心，对耶和华的热心是虚伪的。这一头敬拜完上帝，等到守完节过完安息日呢，就露出个狐狸的本相。平时呢打开门做生意就呃称，还要是呃自己的同胞百姓，多衰啊。他第八章呢是有这样讲的，他说初一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谷物，我们要把依法变小，把舍客勒变大，以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即是呃称，用银子买贫寒人，以一双鞋换贫穷人，把坏的谷物卖给人。哇，看看心地几差。这班就是敬拜耶和华的人，这班就是上帝的选民。即是即刻都令我想起，有时网上看到讨论区，很多人都会讲一下职场鬼故事，即是有一些职场上面不是很好的同事，有些是基督徒来的，都真的不出奇。好勤力咁翻教会咯，可能佢喺教会里边系小组系团契嘅组长导师，可能佢系信徒领袖，但系佢去到公司咧翻工嘅时候就换上另一个面具，龙拳啦、射博啦、搞小圈子啦、讲是非啦、散播谣言啦。阿摩斯就系闹紧呢一班人，佢闹呢班人对耶和华嘅热心系虚假嘅。而这个不单止是个人层面的虚假，就连国家的安定都是表面的。事实上人心已经扭坏，这班人根本无放上帝在眼内，他们没有好好地去遵守和上帝的盟约，没有做好上帝子民的见证。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不是，以色列都真的挺衰仔，是要管教下罚下他了。但是上帝会不会太无情呢？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第八节，哇不再宽恕他们，好像跟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很不同，有那个即无条件的爱的嘛。都我们可能会问，是不是说到这么绝啊，即上帝为什么你不给机会他们呢？我们现在说什么正向教育的嘛，即要给机会人的，我们都会觉得哇，即上帝真的很忍心啊，是吧？这样其实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么无情呢？这班百姓不知道的是，原来亚摩斯已经帮他们求了两次情了，是避开了两次的灾祸。今天读的经文的前文一至六节，耶和华说要降两个灾，一个是蝗虫的灾，主要做一堆蝗虫来吃晒以色列的修成；一个就是火的灾，主要用火来到去审判以色列，去烧尽他们的产业。咁亚摩斯咧，即刻就为以色列求情啦！佢哋咧好弱小噶咋，佢哋顶唔顺噶，我求你咧收回成命啦！于是耶和华就改变佢嘅心意，唔降灾啦。上帝俾亚摩斯睇到五个异象，头先嗰个蝗虫嘅灾同埋火嘅异象啦，就系头两个。今日我哋睇嘅系第三个，主手拿悬垂线， 站立在伊元垂线建好的墙边。咩嚟嘅咧？元垂线或者系和合本翼嘅准绳咧，都系建筑起楼会用到嘅工具嚟嘅，就系将一嚿圆有重量嘅一嚿金属啦，绑喺一条线嘅上面，咁等佢自然下垂。靜止的時候，那條就是一條筆直的線，建築工人就會用這條線去檢查那幅牆或者那個建築物是否起得直的，即如果起到歪來歪去那很危險的嘛。這個異象的意思很簡單，小朋友都聽得明白，上帝就是一位建築師，牆就是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上帝要用元帥線來到去判斷這班百姓是不是符合盟約的標準，有沒有順服他的心意呢？有沒有行主所喜悅的事呢？不過以色列這幅牆就是東歪西倒，上帝認為不可以再留他們在這裡，是時候要拆掉他，砍掉重練。在經文裡面提到耶和華的審判有三個地方，第一就是以撒的幽潭，就是講到他們先祖敬拜的地方代表著他們的身份和傳統，第二是以色列的聖所代表他們的宗教，第三是耶羅波安的家代表著皇室。他們以為耶和華很喜悅他們的聖所和宮殿，哇，香火這麼鼎盛，是不是起得這麼漂亮，我們這麼富強，幾彰顯到上帝的榮耀，我們這一班民族就是真的幾自豪。殊不知耶和華說很憎惡你們的宗教和社會上的所作所為，而你們以為守嚴肅會去敬拜我就是好了嗎？我告訴你，我一點都不喜悅你們那些 肥畜的獻祭。耶和華決心要去毀滅這些以色列很引以為傲的東西。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當時的以色列人，你接不接受阿摩斯說這些說話呢？如果比賽是我，我第一個反應是打了個突啦，蛤，你噏緊乜啊？我們國家這麼好，你在這裡說，即唱反調倒米，我會想他收聲，我會覺得很不舒服，我聽到的時候會想趕他走啦，扮聽不到，不用你這個人傻的，我亂說話而已，可能會這樣的反應。而祭司亞瑪謝就是類似是這樣的反應了。亞瑪謝是在伯特利公職的祭司，剛才不是說到耶羅波安做了兩隻金牛犊的，其中一隻就放在伯特利了。伯特利有什麼這麼重要呢？它是耶羅波安所建立的皇家聖所，是北國的宗教重地，那個重要性就好像猶大的耶路撒冷一樣。亞瑪謝是伯特利的祭司，說是一個宗教重地，做一個高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很接近王這個權力核心。我們要記得的是，祭司一向是什麼人做開的？是利未人做的嘛，是由耶和華所去揀選，要他們世世代代利未人都是要在聖殿去做祭司的公職的。但是呢，北國的祭司就是由王去設立的，不是耶和華揀選的，所以呢不是利未人都可以做到祭司的，祭司是王欽點，是王請回來的，所以呢他的效忠對象呢是王而不是耶和華。我們想像到了，這個服侍王的祭司亞瑪謝聽到這個亞摩斯不知道是誰來的口出狂言，第一件事做什麼？就是舉報亞摩斯，向王舉報他，還加了一個罪名，說他圖謀背叛。這個人呢，皇上不是傻了亂說話，他是有預謀這樣顛覆國家，不用解釋大家都知道多大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是會令到亞摩斯人頭落地的。如果我們細心地去想，去代入在這個的對話裡面，我們會感受到亞瑪謝和亞摩斯這段對話其實是很有張力的。亞瑪謝是誰？亞瑪謝是一個由王去賦予權力，很厲害、很威、高官的祭司來的。 阿摩斯咧，佢就系由耶和华所呼召拣选，不过佢本身咧系个普通人嚟嘅啫，佢系放羊啦，佢修剪桑树啦，甚至佢话诶，我唔系咧嗰啲先知学校出嚟嘅，即系好似话我冇读过神学噶，我唔系神学生嚟噶咁样嘅意思啦，普通人。从人睇嚟，阿玛谢就系大粒嘢喎，吓，即系望上去嘅要，但系从属灵嘅角度嚟睇，真正有属天权柄嘅人。是阿摩斯，阿玛就运用他的权力去禁止阿摩斯说话，叫他你回乡下啦，你回去犹大地揾食啦，因为阿摩斯本身是犹大地南国的人嚟嘅，你回乡下啦，你咁样，你唔好喺伯特利讲预言啦，你咧喺度咧讲埋啲咁难听嘅嘢咧，王咧你得罪咗佢好危险噶，系因为经文话咩啊？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宫殿是王的很正常，我们明白，因为就是过生活的嘛，但是连圣所都是王的，圣所表面上是敬拜上帝，但是原来实际上是为王而服务。阿玛谢所关注的不是耶和华的怒气和审判，不是以色列怎样去得罪悖逆耶和华，他关心的是王室和圣所稳不稳定。现在有个人在这里搞乱荡乱讲的，我说理得他是不是上帝仆人，总之我份工就是要维稳的，要帮王室和圣所平稳发展，这个就是阿玛谢的立场。阿玛谢虽然是祭司，不过很可惜他一啲属灵辨识嘅能力同埋敏锐度都冇，佢冇带领百姓认罪祷告求神赦免，佢冇去用心去谂下阿摩斯呢个人讲嘅嘢系咪真噶？如果真嘅话，我哋点算啊？即刻快快脆带领百姓去认罪，佢冇咁做。由阿玛谢嘅状况，我哋会睇到以色列嘅属灵状况就系咁糟糕啊！王室和祭司都抗拒属天的话语，可见元帅线这个异象真的没错，以色列的领导核心已经败坏了，完全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他们被消灭受审判是无可避免的。阿玛谢不是说、我不给你在这里做，不给你再做先知，即是阿玛谢当然没有这个权力啦，是不是？即是他不是说、我不给你讲预言，而是叫他回去乡下讲，即是不要在北国讲，即是你不要在我地头讲，是啦，你回到自己地方讲啦，这样。不过呢，阿摩斯就澄清了，上帝给他的使命呢不是去哪里都得的。十五节讲到明耶和华是要他去北国以色列那里讲预言的。阿摩斯奉上帝的差遣由南国去到北国去做先知，不是他自己选的，不是他喜欢挑战权威，不是他想对着干，也不由得阿玛谢这个、所谓位高权重的王室祭司随便给你点来点去。阿摩斯面对强权的威吓，仍然谨守自己的使命，他会认清自己的老板是谁，他不需要卖王的账，他不需要去看你的情面，因为阿摩斯知道真正审判权利的不是坐在宫殿里面的王，而是耶和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错自己的老板，真的很危险。阿玛谢虽然有祭司的名衔，但是他没有祭司位份之实。其实他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以为自己维护着国家民族，他觉得自己做着好事，但是身为祭司的他完全不明白上帝真正的心意。弟兄姊妹，阿玛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我们有没有认清我们的老板是谁？我们的教会侍奉、信徒生活，甚至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满足着谁呢？我们想讨谁的喜悦呢？说到阿玛谢很衰，不过我都真的想要为他讲一句好说话，公道说话啦。其实阿玛谢不是，我觉得阿玛谢不是衰人来的，即是我们有时看戏或者看电视剧呢，会立刻想、这个中定奸、阿玛谢实是奸的啦，这样。但我又觉得、阿玛谢他又不是衰人，即是 他尽忠职守，是不是？即是 他是一个皇室的祭司来的嘛，他都是去服侍他老板而已，这样。但是有些事实呢，我们很难去接受的，就是当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好真心，我怀着善意去做一件事，我点知有人同我讲你方向错咗，你对象错咗，我以为我好讨上帝嘅喜悦，但系原来对上帝嚟讲，嗰啲唔系对佢嘅敬拜，呢、这个只系表面嘅敬虔，呢、这个真系好难接受。当我谂到主耶稣嘅教导，有边个教导我系觉得最得人惊嘅咧？我就谂起马太福音，佢话唔系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人都可以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先至可以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讲：主啊主啊，我哋唔系奉你嘅名传道，奉你嘅名赶鬼，奉你嘅名行许多异能咩？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同我走开。我觉得很得人惊，特别我作为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一个教牧同工，我做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我上到去，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回到天父那里，耶稣跟我说我不认识你，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很难接受，是不是？我们都会可能都会这样跟天父说，我们是好人来的，你看看我一生我没有全心害人，我循规蹈矩这样生活的，我行事为人合乎伦理道德，我回教会服侍主的，我很好的，其实阿妈姐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她都是很忠心地做她的工作。但是阿摩斯毫不留情地去督爆她的美梦，阿妈姐啊，其实你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合乎上主心意的，你在这里自欺欺人，你整个国家人民都在这里自我陶醉。这些说话不单止令人很难受，更加是一种冒犯。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听阿摩斯说话呢？要赶他走呢？甚至是历代的先知，是不是众多都是被人唾骂，被人弃绝，还是用石头打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很不想听这些这么难受的说话。不过感恩的是，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回转反省，但是阿玛姐没那么好彩。经文的最后部分宣告了阿玛姐的结局，或者我们会觉得很难接受，耶和华对阿玛姐的审判呢还恶毒过鹅颈桥打小恩那些阿婆说的那些话。不过今天我们的焦点不是要去讨论上帝的审判有多么绝，而是从这些审判我们体会到阿玛姐甚至延伸到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是多么得罪上帝，以致我们听完之后不是觉得说上帝很恐怖我不信耶稣，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更加的警醒要引以为戒。总括来说，阿玛姐的罪有两个方面，她打压先知的说话其实即是挑战耶和华的权柄，第二，阿玛谢作为祭司，他有失职守，他服侍王而不忠于上帝，而耶和华的审判所讲的惩罚，亦都是针对这些罪所发出的。他说阿玛谢的妻子要作城中的妓女，即是说他不能够再作祭司的妻子。阿玛谢的后代被杀，意思就是说他的祭司传承职分是没办法延续。阿玛谢死在一个礼仪不洁净的地方，对于要讲求洁净的祭司来讲更加是一种侮辱，也就是说这些的惩罚是要褫夺他和后裔的祭司职分。而讲到阿玛谢的地被瓜分，以色列百姓要被掳离开本地，也都指向到以色列亡国的终局，祭司有什么下场，百姓就有什么下场，因为祭司是带头那个。阿摩斯发出预言大约四十年之后，不过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灭，耶和华真是履行他的审判，他没有对自己的子民手软，这个下场非常的悲哀。不过不是终结来的，大家欲知后事如何呢，可以看看阿摩斯书最后那章的最后那部分，或者可以给大家一些安慰和盼望。阿摩斯对阿玛谢的责备揭示了一个很沉痛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侍奉上帝敬拜上帝，但是事实上我们效忠着其他的偶像，这些偶像可能是权力、名誉甚至安稳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基督徒亦都要小心跌入一个自欺欺人的陷阱，以为好热衷咁样去参与宗教嘅活动就系等同敬虔爱主。但系阿摩斯书提醒我哋嘅系，上帝所睇重嘅唔系我哋做咗几多宗教活动，而系佢睇见我哋内心真实嘅光景。我哋系唔系真系活出佢所喜悦嘅公义同埋怜悯？阿摩斯嘅预言虽然好严厉，但系唔系为咗定我哋嘅罪，而是为了呼唤我们归回。上帝的元帅线要帮助我们重新校准生命的轨道和焦点。我们一路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或者我们会想起一些人，是啦，他不就是那个东歪西倒的墙咯。我们会想用上帝的元帅线来去量度下人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自己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弟兄姊妹，如果今日上帝用元帅线嚟到去量度我哋嘅生命，我哋呢幅墙系点嘅咧？系话正直非常好，定系搞唔掂，要打烂佢噶咯？我哋希望自己呢一幅墙系点嘅咧？愿圣灵光照我哋，睇清现在我哋生命嘅光景。回归那位施恩典拯救，同时有权柄施行审判的上主，与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战惊，我们不敢造次，我们怀着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今天是一个严厉的讯息，但是它不是一个绝望的讯息。你爱你的子民，你爱你的儿女，所以你管教，所以你责打。但我们见到以色列民的光景虽然一路的下堕，但是你没有完全地放弃他们。今天你都是一样，仍然用你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你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位神，只不过你的慈爱往往不是好像人所想的那么呵石疼。你会管教，你会责备，为的是叫我们回转。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回转归你。圣灵啊，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走在公义的道路上面，走在真理的路上面。我们见到以色列的光景是一个境界，我们引以为戒。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元朗堂走前面的道路，做合你心意的事情，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群体。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